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父亲节。那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极为重要。根据有关机构的调查研究，说在高中生中间辍学的人，那家中如果没有父亲的话，如果父亲不在家，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，那这样的孩子中间没有父亲的孩子占71%。那么在青少年吸毒者中间没有父亲的孩子占75%。在青少年的罪犯当中，没有父亲的孩子占85%。在青少年有自杀倾向的或者自杀的这些年轻人中间，没有父亲或父亲不在身边的孩子占63%。或者是在没有父亲的家中的孩子，在离家出走的孩子中间，他的比例是90%。他的行为有问题，那 behavior disorder 这样的一个孩子中间，如果父亲不在家，没有父亲，这样的孩子占85%。那这组数据是告诉我们中间做父亲的人，父亲的儿女对家庭极为重要。有的时候我们看现在的一些媒体，把父亲描绘成很懒很脏啊，智力很弱很傻很呆，其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的。父亲对孩子的生命的影响是深远的，是一生的。但是我们中间有些单身的母亲，然后他们的孩子很健康很阳光充满着活力，好像跟刚才那种数据完全不一样。那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。我们教会有些单亲的妈妈把孩子养得非常的优秀，感谢神，神让你当妈妈，神让你当爸爸，神给你足够的智慧，内在有力量有智慧，所以你的孩子完全不一样。这是上帝特殊的恩典。那在圣经里头啊，在圣经里头，哎，对不起，今天父亲好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所以我要讲这样的一个信息。那首先祝所有的父亲上帝祝福每位父亲，让父亲节快乐。那希望做妻子的做儿女的都祝福父亲，或者做妈妈的祝福你自己的父亲做儿女祝福你自己的父亲，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。在圣经当中父亲是极为重要。那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说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，不是儿女的羞辱，是儿女的荣耀。那我今天讲的倒不但是针对父亲，也针对母亲，所以下面讲的信息可能包括母亲在内，也适合我们的母亲。因为这段时间我们讲婚姻家庭父母的角色太重要了，但实际上特别这样讲一句话说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你知道这个父亲在家中有多重要，在孩子的心中父亲就像神一样，特别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他们年龄还不大的时候，父亲在他们眼中就是神。我们对神有两种态度，一种是怕，一种是爱。如果只是怕，我们没办法亲近他；如果只是爱，那就没有是非原则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做母亲的，我们跟我们天父学，学什么？学爱，学管教。天父管教我们，因为我们会任性会悖逆，所以天父管教我们，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管教有爱。只有爱没有管教，这个孩子将来不知道是非标准只有管教没有爱，这孩子长大懦弱悖逆，不知道什么是爱。所以既有爱也有管教，就像我们的天父一样。 所以父亲的身上有重大的使命。好，父亲他是儿女的荣耀，不是因为你有多少知识啊，你有多高的社会地位，或者拥有多少的财产，有多广的知名度。可是主要原因不是这个东西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，是因为父亲你身上的美德、你的品格、你的爱、你的舍己、你的忍耐、你的担当。我们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男或者是女，像我们这些人生下来，我知道我是男的，但男人是男性不等于说你成为一个男人，哦，你是个 male 不等于是个 man， 当你成为 man 之后不等于是一个 father， 成为父亲。所以父亲身上开始明白什么是担当，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呵护，什么是舍己，什么是牺牲啊，什么是智慧的引导自己的孩子。母亲也是一样，所以圣经上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，所以父亲对这个家庭来说太重要了。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上个礼拜我还讲了这个信息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人生就像盖一座大厦一样，它至少有三个部分组成的。一个是表层建筑，很华美很亮丽，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个表层建筑，吸引人的眼球，让人羡慕称赞，代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追求啊，我们的事业，我们的知名度，我们的成就，那这些东西是你生活中一部分，但仅仅是表面的表层的建筑。那这种大楼的里头，它还有一个内层建筑，就是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，你跟你父母儿女配偶的关系，跟他人的关系。如果你外面表层非常的华丽，内在一团糟，你不会有幸福感，你也不会有意义感。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，在众人面前受人称赞，受人称颂，令人尊敬，可以回家，家内就像一团糟，有的人都不想回家。所以不单单有表层建筑、内在建筑，你还有一个基层建筑，那就是埋在土下的看不见的，那就是你的心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，你有什么样的心，就有什么样的家庭生活，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。所以上个礼拜我来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要记我们可能还记得啊。所以我们讲了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还要再读一遍。好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，你的家庭生活、你的儿女教养都是心的功夫，你心灵怎样，你就有怎么样的家庭生活。所以圣经反复告诉我们要保守你的心啊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我们请弟兄姐给我们一起来读 这段圣经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。来，我儿，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沉寂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因为心发出的。你要除掉邪僻的口、气倔怪谬的嘴，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。我上次请弟兄姐妹记得，这个心就像一个大厦的基层建筑一样，是看不见的啊，你的家庭可以感受到，你外面的事业成功、拥有的财产是表层看得见，但是一切是由心发出的。特别注意一下这儿的耳、这儿的眼、这儿的口跟这样的脚。今天我再次会讲到这样的一个信息。那下面还有一节经文，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再读这样的一个经文。来，我儿，你心如存智慧，我的心也甚欢喜，你的嘴如说正直话，我的心肠也必快乐。这是上帝透过父亲的口来教导他的儿女。我儿，你的心里面如果有智慧的话，智慧的开端是什么？是敬畏神。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如果你心里有智慧，父亲的心会欢喜。我们养孩子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心中有智慧，不仅仅是有知识，送到他最好的学校，他未必有智慧。然后他说，你的嘴说正直话，我们中文翻译正直话，如果他的嘴能表达 what is right， 知道是非， 去职，他的嘴能表达他的心，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心肠快乐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，我们做父亲的应当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敬虔的父亲，做母亲的怎么样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。我们中间如果你自己没有肉体的孩子，你有许多属灵的儿女也是一样，我们中间是单身的弟兄和姐妹，你也好好预备自己做男人，不仅仅是男性，做男人做父亲，不仅是女性，做母亲，做敬畏神的母亲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份，你是我们的产业，你呼召我们，你定命我们成为男人，成为女人，成为父亲，成为母亲。所以属灵的父亲，属灵的母亲，主你对我们心属话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，知道你的旨意，让我们建造家庭，过一个敬畏你的家庭生活。主愿我们的眼睛被你打开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路，应当行在其间。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跟大家讲三个信息，三个方面的信息。那一个就是说，做父亲你要有承担，你要有传承。上帝呼召我们父亲做父亲的，你要传承信仰。我知道我们华人非常重视教育，就像这个犹太人一样啊，这是好的传统，我们希望孩子成龙成凤啊，出人头地，这未必是坏事，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不是什么坏事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孩子他是有灵魂的人，他有灵的需要，他不仅仅有身体的需要，要吃要喝啊，要运动，你送他参加各种运动是好的，他不单单有自信的需要，他要读书，他要思想，他要去好的学校，他要研究，他要发明，这是好东西。但是你不要忘记孩子还有情感的需要，他还有灵里的需要，因为他有灵魂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的孩子只会读书，我首先一个前提，读书是好的，只会读书，我问你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，当你孩子失败的时候，他从什么地方能得到力量重新能站立起来呢？你能保证你的孩子从此以后永远成功，永远不会进入人生的低谷吗？当他失败的时候，他用什么来面对他自己的失败？我知道有的孩子他不能面对失败，只能面对成功。当他觉得自己不够成功的时候，他选择是一条绝路。我们常常有这种听到这种消息。那我再想想看，当你的孩子受伤的时候，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从什么地方寻求医治呢？也是从父母这儿啊，你父母永远跟着他吗？他从什么地方来寻求医治？我们再想想看，孩子有灵的需要，他总是问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价值是什么。在美国的孩子物质极大丰富，他可能不担心一日三餐，他也许还不担心未来的工作，他总有机会。可是他问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。做母亲的做父亲的，你怎么回答他？他从什么地方能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呢？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时代日益混乱，道德变得越来越混乱，是非观念越来越模糊，你的孩子根据什么来判断是非呢？他就像一条船一样，他灵魂没有锚，他就是一条潮水在漂流，这个世界流行的什么，他是一条流行去做，不知道什么是是非。大量的信息对孩子未必是一个祝福，他不知道该怎么 process， 这是 information， 这是过滤这些信息。如果没有上帝的道在他的里头，我刚才提到这么多的问题，你怎么来跟你的孩子来沟通和交流？我们养孩子不仅仅一个目标是让他送到最好的学校， 那只是其中一个小的目标而已，你要养什么样的孩子。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，父亲的角色极为重要，在孩子的心中，父亲就是英雄，就是他的样板，就是他的模范。所以上帝呼召我们这些做父亲的，包括做母亲的，你有个重大的责任和使命，叫传承基督的信仰给你的孩子，让他心中有根有基，就像一个大厦一样，他基层建筑扎得很深，他可以承受风浪的冲刷，在这个日益道德日益模糊的这么一个世界的里头，他有灵魂的锚。在圣经的里头，你知道有很多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人。你看亚伯拉罕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告诉他一句话，说我眷顾他。这当时亚伯拉罕在帐篷的里头，那有三位客人来探访他，其实是基督哈、来到这个世界，说我眷顾他，我也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，秉公行义。那上帝召亚伯拉罕有个特别的计划在里头。亚伯拉罕，我爱你，但是我不仅仅爱你，你有个重大的使命，我要叫你吩咐你的孩子和你的亲属要遵守我的道，要知道什么是 right 和什么是 just， 教导孩子。那亚伯拉罕怎么教导孩子呢？如果亚伯拉罕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，亚伯拉罕是一个跟神的关系很疏远的人，他不能把自己没有的给自己的孩子传承。传承，你要传，你自己要有，你才能传给你的孩子，否则孩子从你那儿承继什么呢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特别做父亲做母亲的，如果你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坚定的心，拿什么传给你的儿女？亚伯拉罕他从上帝那儿承继了跟神的关系，他知道神爱他，他从此以后不是嘴巴讲一讲而已，孩子们呢，你们要敬拜神啊，我们是基督徒啊。他不仅是这样，亚伯拉罕有个做法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看看他怎么做。他首先做祭坛，我想他在做祭坛的时候是教他的儿子，也教他的儿子以撒，儿子，我们生命当中上帝是我们生活的中心，我们一家要敬拜耶和华，我们跟周围的人不一样，我们敬拜他，我们要做祭坛来敬拜主。所以他带着孩子来敬拜，他知道传承信仰是父亲的一个责任，母亲的一个责任，离不开的。你知道我看了特别带来那个图片了，这个上面一张图片，这是 Rockwell 画的。Rockwell 是美国著名的一个漫画家，非常出名。你们知道，你到波士顿的话，我鼓励大家去看一看。他表现一个传统的家庭，基督徒的家庭，祷告敬拜是不可少的。那带着孩子一起来教，自小教导孩子传承上帝的话语，所以这是很重要。那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就说父亲不在家，那怎么办？啊，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父亲不在家的时候，或者是单亲家庭，那怎么办？在圣经中有一个人物，你知道的，他的父亲是希腊人，他不是基督徒。这样的家庭怎么办？我们中间有些姐妹，你的先生可能还没有信主，他不懂什么叫传承真道，不知道怎么给孩子打下一个心灵的基础，他不明白。但做母亲的，你的责任特别的重大。我刚才讲这个做父亲的是希腊人，母亲是犹太人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提摩太。所以提摩太的信仰从哪儿来？他的祖母爱神，把他的信仰传给他的母亲，他的母亲再把信仰传给提摩太，他知道这是帮儿子打下生命那个基层的建筑，他到老都不偏离真道。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多少的声音在我们的孩子的心中在回响，有好多的话语对他们心说话，叫他向前走，向后走，向左走，向右走，这个是对的，这是错的，那是对的，这是错的，到底什么是正路呢？如果没有上帝的道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路，应当行在其间。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是单亲的妈妈，单亲的爸爸，你记得你同样有这样的责任，在传承信仰，把上帝的道传给你的孩子。 你知道圣经上讲的大卫，大卫是一个了不起的君王，如果人生就像一个大厦一样，他的表层建筑非常的华丽，他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，他有极强的军事才干，他有治理国家的能力，而且呢，他是一个很好的诗人，他受到众民的爱戴，可是他的内层建筑就他的家庭一塌糊涂。你们知道在圣经里讲的大卫家庭一塌糊涂，儿女之间有仇恨，互相的厮杀啊，他自己生活也很乱，所以他上帝让灾祸临到他的家，他后来他悔改了，他意识到一个很深沉的问题。你们读诗篇第五十一篇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他开始知道我的基层建筑出了问题，我的心里头出了问题，所以我的家崩溃了。所以到晚年的时候，他的儿子怎么教导的，你看他怎么教导他的儿子，我儿所罗门呢，当日是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的侍奉他，因为他鉴测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，你若寻求他，他便使你寻见，你若抛弃他，他便永远丢弃你。这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教导，教导孩子传承信仰，我们这一家是敬畏上帝的家庭，你寻求他，他便使你寻见，你若离弃他，他便永远丢弃你。所罗门在开始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，可惜到后来他被世俗的情欲所捆绑，偶像所捆绑，离开了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？如果我们的孩子将来有点像所罗门那样，有极大的才华，众人都仰慕他，可是他生活就是个拜偶像的，放纵情欲的，结果他的国家四分五裂。我们看到这个圣经，所以上帝叫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要传承信仰，把神的道传给你的孩子。圣经这样说，在申命记第六章说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这是主对我们说，吩咐你的话要放在心上，不是仅仅放到耳朵，放到大脑里头，放在你的心上，这是你的基层建筑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是殷勤的教，不是随便讲，孩子啊你要敬拜神啊，孩子啊你去教会啊，孩子啊你我们是敬拜吧，不是敷衍了事漫不经心，而是殷勤教训。你说什么叫殷勤教训我的孩子呢？那圣经给你告诉你的，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都要谈论，那就在生活的每一天，你寻找一个机会跟你的孩子来讲上帝的道，寻找机会。有的时候那个时间不是好的，孩子刚刚放学回来，孩子坐下来，我们先问你一下诗篇23篇第一节是什么，他一听就恼火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不是个好的机会。圣经上说要寻找一个时间，行在路上散步的心情很好的时候，你跟他谈谈上帝的道，他躺下睡觉之前，他心情很好的时候，跟他讲上帝的话语。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带着额上为经文，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你的城门上，意思就是说你的家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家。你能不能有这样的心智来教导你的儿女？你的家能不能反映出你是神的孩子，你家中有神的道，有耶稣基督？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抓住机会在上帝的面前把神的道教导给我们的儿女。孩子还小的时候特别容易，孩子就像个刚刚铺设的水泥还没有干，可以在上面可以画画，可以写字，这个时候建造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为他跟他一起祷告，一起来敬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需要你花时间的，需要你殷勤来教导你的儿女，不单单是讲，我后面会讲啊，这一步步的来。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，你的心中有一个目标。我知道我们中间所有的父母养育儿女，做父亲的做母亲的，心中有一个目标，我希望我的孩子去最好的学校，将来找个最好的工作，那找一个最好的配偶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但你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目标，就是将来你和你的儿女要站在永生上帝的面前。你有没有想到这个目标？将来有一天你站在上帝面前，上帝说，我给了你五个孩子，给了你三个孩子，给了两个孩子，你是怎么养育他们的？马拉基书说，上帝设立婚姻和家庭，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养育敬虔的后代。 我们做父母的，你有没有在上帝面前领受这样一个呼召？你重视他的体育运动，没错，你重视他的读书，没错，你有没有重视他的邻里的那个需要，重视他的信仰？我爸爸的这个父亲节提醒所有的父亲，父亲是家里的头，你父亲有义不容辞的责任。那母亲是家的心脏，一个是头，一个是心脏，这是绝对不可少的。家里两个头就有出问题，家里有两个心脏也出问题，但是一个是头，一个是心脏。上帝呼召我们为父为母，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目标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家，我要敬畏神，我要传承上帝的道，传承上帝的心，上帝的心意。教养儿女，使他们当走神的道，到老不偏离。越是年轻的时候，越是小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怠慢你孩子灵里的需要，造就他们，引导他们，让他们学会敬拜，学会祷告，学会真神，认识真神。这个时代弯曲背逆，你把你的孩子送给这个世界来教导来教育，你为什么不能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你的孩子呢？难道这个世界的智慧超过上帝的智慧吗？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。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要想办法在重视孩子的生命的教导。那第二个呢，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是沟通。做父亲的，你要知道传承是你的责任，上帝要问你，将来有一天要问你你帮助孩子打下一个生命的基层建筑，打下他的根基，就他一生都是蒙福。遇到伤害的时候，遇到试探的时候，遇到失败的时候，遇到困惑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在他心中来引导他。所以打下这个基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面才能盖最好的最高的一个建筑。那做父亲的第二点，你不要忘记，沟通是太重要了。我问弟兄姐妹想一想，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有多少时间在一起？有多少时间在一起？一天一分钟，两分钟，三分钟，十分钟，或者一个礼拜才十分钟，你多久跟你的孩子能深谈一次？那我们想想这个问题你想一想，你上一次跟你的孩子好好的坐在一起，躺在一起谈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大家还记得我这两个礼拜我都在讲，人生就像一个大厦一样，如果你把你身边的最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表层建筑，忽略了内层建筑和基层建筑的话，你永远找不到时间。你觉得我忙，我有电话，我有 project， 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剩下的时间我要放松一下，我要上网，我要看电影看电视。有的孩子来了，小孩特别小的时候他来找你，有的时候你觉得他打搅你了，你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出去。也有这样的父亲，也有这样的母亲，不是有吗？就是他来打搅你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啊。或者孩子来了以后赶紧说，哎，找你的爸爸，或者找你的妈妈。我们不想跟他沟通，孩子需要你爱戴他，需要跟你说话，可是你把他说你去找你爸爸找你的妈妈，或者更干脆一点去看电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不花时间跟孩子沟通，今天他找你你不理他，将来他长大的时候你找他谈话他同样不理你。我们记得这个你种什么种子，你种什么就收割什么。说沟通对孩子来说极为重要，你怎么爱你的孩子要跟他沟通，沟通是把爱透过沟通来表达出来，你引导他，教导他，安慰他，鼓励他，说沟通太重要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知道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困难。困难在哪儿？现在这个时间这个时代，我们跟儿女沟通往往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。孩子还小的时候用父母的权威可以命令他坐下，他可能坐下，一旦上了高中，到了高中这个年代，上了大学，或者是从在外面工作回来的孩子，跟他坐下来沟通太难了。 有的说是难于上青天，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说太难了，但弟兄姐妹你想想看，沟通是作为父亲你必须学的一种 skill， 作为母亲的一种技巧，你要学，怎么学？你要寻找孩子他最喜欢的那种沟通的方式是什么，什么时间跟他沟通最好，什么时间可以坐下来跟他交流，可以谈话，在他什么样的心情下他愿意敞开心门。如果小的时候你就培养他跟你沟通，那长大的沟通的 channel 这个渠道相当通畅，如果你小时候都没有跟他沟通，长大以后沟通也越来越难。那即使他长大了我们还要跟他沟通，怎么沟通？要看他什么样的方式，他乐意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说话，什么样的环境下他愿意跟你说话。我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有很多的沮丧，有的时候怎么跟孩子沟通我也在学。上帝让我们建立家庭，家庭就是一个成圣的场所，来操练我们，造就我们怎么样把爱，光光心中有爱还不够，把爱能表达出来。那沟通就是我们表达爱的一种方式，跟孩子花时间在一起跟他谈。我作为父亲有的时候跟孩子谈，小孩子我们家老二问题不是很大，因为他还小，带他散步，带他出去吃东西，带他给他讲故事，有时候在一起读一本书，问题不大。当他孩子上了高中以后，上了大学之后，他未必跟你说话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找这样的时间，怎么找时间？我们家我发现你们家肯定找你们自己的方式，自己的这个合理的时间跟孩子沟通。我发现我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吃过饭以后，哎，大家都很放松，哎，这时候我们开始谈话，对方也愿意谈，我就跟他开始在一起交谈。有的时候一谈一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可以谈，谈什么？谈他们的老师，谈他们的同学，谈环保的问题，谈种族歧视的问题，谈社会公益的问题，谈婚姻的问题，当然肯定要谈信仰的问题。所以坐下躺卧教导神的话，不是说你坐下来我给你讲一篇道，我在家从来不讲道，因为没有用啊。你说你坐下来我给你个 lecture 啊，我给你演讲一遍，没有用的。但是我们寻找他什么时候愿意敞开沟通，什么样的场合下他愿意跟你说话。所以做父母有的时候做父母相当的困难，但是神给我们智慧，我们知道沟通太重要了。如果不沟通，你不知道孩子心中想什么，你怎么引导他，怎么帮助他。所以沟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做个父亲你不能整天待在书房的里头，待在你的电脑面前，待在你网络面前，你学会跟孩子的沟通。你沟通的时候你千万千万你不能把家长的那个权威给带出来。我刚才前面说过了，在孩子心中父母就像神一样，既有爱又有怕。可是孩子长大以后这种观念慢慢的淡漠，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往往觉得我是父母，所以有时候在沟通过程当中我们心情不愉快，我们可能会发脾气。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就说，嘿，这是我的家，你要按照我的方式做，如果你不高兴请你走。弟兄姐妹，你讲得痛快，可是孩子记住了，讲一次他体谅你，讲十次他谨记在心，他心中有一个伟大的愿望，就像一只鸟快快地飞走，离家一远也好，永远不要回来。我们有时候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沟通的方式究竟如何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的时候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老是批评他，跟他同学比较，跟周围人比较，讲他负面的话，你挫伤你孩子的自尊心跟自信心。我们总是鼓励他，所以在家庭的敬拜，在家庭的这个生活当中，我们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谈，谈他所喜欢的题目，喜欢的主题，神给我们智慧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前面讲过哈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智慧的开端。我们做父母的，你心中要有敬畏神的心。我在上帝的心中我有个目标，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，跟孩子沟通信仰，沟通他人生可能遇到的问题，帮助他。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会有怒气，当怒气产生的时候，他的话顶撞你啊，话不投机，你觉得三句多不想再跟你说，我们开始就有身体的语言就表达出来，对吗？然后我们开始不理孩子。弟兄姐妹，做父母的我们千万不能如此。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想法啊， 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为什么惹他气呢？沟通不畅，你看到他，你要跟他说话，他不理你，他应着景象，你让你生气，是吧？孩子们很幼稚，他还不成熟，有的时候我们跟他的沟通当中相当的困难。所以这个上帝保守我们，当我们有怒气的时候，我们记得我们永远不要让怒气进入我们的卧房，怒气进入我们的房间，我跟孩子有气了，我们赶快寻求一个和解，告诉孩子对不起，爸爸刚才说的话太过节了。我们有说，哎，你这个问题就是绝对的错，那他当然反击嘛，对不对？他要反驳嘛。但是说爸爸过节了，我的言语过节了，寻求和好，不然魔鬼在你的家留有地步。我今天特别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一件事情，因为现在这段时间瘟疫很严重啊，孩子们都在家，你的高中读书的孩子、初中读书的孩子、在大学读书的孩子，包括在外地工作的孩子都回到家，这些家人常常会一起交谈，有的时候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生气，结果是不欢而散，让家庭始终充满着一种冰冷的气氛。跟他沟通你觉得好困难。我举一个例子，这是最近的事情，我想好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，我想顺便在这儿提一下。有人说在饭桌上跟孩子们谈最近的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的这个动荡、这个街头抗议的事情，关于种族的问题，你就发现我们第二代和我们这第一代的移民的想法相当的不一样。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话会刺激他们，他们的话也会刺激我们，所以在一起好像无话可谈，有的时候不欢而散。那关于社会公平的问题，比方说我们举这个例子来做一个例子，寻求 social justice 公平、社会公正，这是圣经的教导，没有错的，弟兄姐妹。你看这是圣经这样的一句话，阿摩斯书第五章，这讲得很清楚，25节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是公义如江河滔滔。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他希望人与人之间以公义相待。如果世界没有公平，这个世界就一片混乱。那这个我们都承认这一点了，对吗？所以上帝不希望人吃人，强者欺负弱者，有钱的人欺负无钱的人，有权的人欺负无权的人，那有权的人形成一个集团势力，他们制造法律来歧视、来欺压那些弱小的群体，那该怎么办？在旧约的先知里头，先知大声的疾呼说，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是公义如江河滔滔。那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寻求社会公义，首先我跟孩子交谈的时候，我来承认这是一个正当的诉求，不违背圣经的教导。有的时候基督徒应当为那些不能发声者发声，为那弱势群体来站立出来，是可以的，甚至包括和平的抗议，要解决这种不公正现象是可以的。但基督徒要有一个明白，要清楚上帝的教导是什么。基督徒反对的是什么？反对暴力，反对打砸抢。主耶稣讲，受刀如鞘靶，反动刀的比死在刀下。你跟孩子谈这样的问题，圣经是怎么样，圣经的教导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。那个杀死黑人的那个警察，用膝盖跪在那个警察，那个人绝对是个犯罪的人，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你说所有的警察都是坏的，大错特错。我们教会有警察，我支持我们这些弟兄们，我给他们发短信，我说我为你们祷告，上帝祝福你们。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是个有罪的世界，罪是一切问题的根源，罪不消除，这些纷争一直永远的存在。每个党派都利用公义之名在寻求他们自己的目标，但基督徒你要用神的话来判断。我们支持寻求社会公义，但是不要用暴力，因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，暴力产生暴力，产生分裂，产生仇恨。你说除掉所有的警察力量那是幻想。今天早上很不幸，我看看 Minneapolis Minnesota 今天早上发生枪击，一个人被打死，11个人受伤。你没有警察，你活在天堂，天堂是不需要警察的。这个地方警察部队是警察，是遏制邪恶的蔓延和扩张， 保护那需要保护的人。所以我们这个孩子们这样在沟通的时候告诉他，政治诉求是可以的，合法的，正当的正义诉求是可以的。基督徒不是独善之身，对社会公义我们不谈社会公义，不谈社会公正，你错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。所以我跟孩子怎么来沟通来理解他，我们孩子很幼稚，他没有我们的那种社会经历，我们在过去经历许多政治运动，我们怕，我们讨厌，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后果，我们知道，可是孩子们不知道。这个是怎么办？我们冷静理性的跟他交谈，耐心的跟他们交谈，这是 communication。 有的时候会触动你的怒气，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做父亲的做母亲的，我们知道沟通是必不可少的。我们跟孩子讲，首先跟他讲社会公正是合乎圣经的，种族歧视是一种罪，如果白人都歧视我们华人，你心你的感受如何？对吧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被造是平等的，不应该歧视别的种族，根据人的肤色来论断他。所以我们要消除这个种族歧视这个观念，种族歧视是一种罪，寻求社会公正是对的。你看到街头有些人打着牌子说，没有社会公正就没有社会和平，这句话对不对啊？ No justice, no peace， 这话对了一半呢，还有一半是什么？No order, no peace, no justice。 如果没有社会秩序，一片混乱，把警察军队全都挪走，你觉得人生的邪恶会自我遏制心中的邪恶吗？做不到的。所以掌权者不是空空的佩剑，这罗马书的十三章上面说的。所以我们这样慢慢跟孩子来沟通，有理性的，有耐心的，合乎圣经的教导跟他们来沟通。圣经不是说吗，照主的教导和警戒来教育我们的儿女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，我们的成长背景来训练他们，是神给我们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样呢？所以圣经上有这么一个，上次我也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语，你的心究竟如何？这段时间我为所有的弟兄姐妹为你们祷告，我不希望街头的混乱被带到你的家里面，变成你们家里的混乱。家里的混乱是因为心灵里头他没有秩序，心里面混乱的家庭就会混乱。所以刚才好多人统计，好多的孩子因为生长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，母亲也不很好的教导他们，那这些孩子们将来都成为街头的孩子，带来好多的问题。我们应该同情怜悯帮助这些人，但是我们自己在家庭的孩子的沟通的过程当中，求上帝给我们一个忍耐的心，一个智慧的心，一个冷静的心啊，都听听孩子们他为什么这么说啊。所以跟孩子沟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尊重是什么？听对方的说话。孩子大了，有自己的思想，有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孩子跟我讨论问题的时候，我心中充满了赞美感谢。为什么？当时从医院抱回来的时候就一团小肉，对吧？就一团小肉，这种小肉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了，哎，他现在有思想，有个性，有意志，有看法，这难道不值得你庆祝吗？对吧？所以我们都听他，他为什么这么想？除掉血气的口，我们谈的过程当中，他有些话会刺激我们，我们不要说哼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，我过的桥比你吃的路还要长。那你这样的说话，心中开始已经是来藐视他了。如果你的眼睛里面充满的不是一种理解，一种平等，一种爱，而是说孩子啊，你太愣太愣了，那你这话没讲，对吧？太愣太愣，英文怎么说？你不要那么 mature mature 这种话说。当你讲这种话的时候，孩子知道你们谈话不是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，你还是用父权母权在压制他。那孩子长大以后是你的朋友，是你的朋友。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，耶稣基督说你们是我的朋友，他没有说我是主，那他说我们是朋友，我们有信任，我们有沟通，我们可以敞开心门在互相的交流。跟孩子讲话注意你的听，都听他，他为什么这样说，像朋友一样，我倾听他，他的话不一定对，但是听一听，理解他，他那句话从哪儿来的，血皮的口千万不要用口来吃着他， 你不懂事，你没有经验，你给这些自由主义的媒体洗脑了，的确是被他们洗脑了。现在的 campus university campus 的确是被这些东西控制住了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孩子来沟通，眼睛带着尊重，带着爱，脚下的你注意你的脚步，如果一句话不投机，你就开始拔脚就走。这不是我们做父亲做母亲跟孩子沟通的一种态度。如果有的时候孩子讲话刺激你的时候，或者孩子做什么事情伤你心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孩子在那睡觉你不想他睡觉的时候，你透过你的脚来表达你的抗议，有没有？嘴巴不能说，一说就引起争论嘛，对吧？用脚来抗议，你把地板都是空空响，你发出个抗议，用嘴不能说，用脚来传达你心中的怒气。我就是要指着蹦蹦响，我要抗议你这个兔崽子不听我的话。那有的时候就这种心态，那弟兄姐妹，这不是上帝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忍耐，我们有智慧，有冷静的心，尊重的心，聆听的心。圣经上说，我儿，你心里面有智慧，我的心就有喜乐了。天父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，然后你的嘴就说出 what is right。 所以基层建造太重要了。好，最后一点，那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养育儿女的艰难，做父亲做母亲的艰难，父亲母亲对孩子的影响，我刚才说是终身的。你回想一下你自己走过的路程，我们身上都有父亲母亲的烙印。有的时候父亲母亲讲的话你未必能记得，但是父亲母亲怎样的为人也刻在你的心板上，你永远忘不掉。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是孩子的老师，我们教导他们，带他们阅读，带他们运动，陪他们走路。但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又是教材，即使老师也是教材，他看看你是怎么样教导，你平时的生活中究竟如何，还是在观察我们这些做父母的。他观察你，你真的信仰上帝吗？你真的是个敬虔的父亲和母亲吗？在家里面说，孩子，我们祷告，看看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所做的就是教材，摊在孩子的面前，孩子看得一清二楚。亲爱的弟兄，一清二楚。你在孩子面前，孩子看到我在家里读经吗？你祷告吗？你敬拜吗？你真的把孩子把上帝当成一回事吗？如果你不把孩子当成一回事，那就是教你的孩子上帝根本不重要，那只是讲讲而已，不要当成那么一回事。这是你在教你的孩子，你的榜样在教你的孩子上帝不重要，不要当一回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成一个敬虔的父亲，敬虔的母亲，你的孩子看到你有没有祷告，看到你有没有读经，看到你有没有敬拜，看到你有没有服侍，看到你有没有把上帝真的当成上帝。然后你看看父亲的沟通，你父亲有忍耐吗？有忍耐吗？他看你是吧？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做父亲的，我们怎么样来我们 说的话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一本教材一样，孩子天天在阅读我们，观察我们，阅读我们。我打个比方说，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怒气，对不对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常常有怒气，对吧？常常被怒气所纠缠。你比方说你现在在公司里面工作，像我们到你中年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还年轻的弟兄姐妹在这儿，在公司的里头，有的时候你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，就是你的老板比你年龄还要小，比你还年轻，可是他是你老板，他可以在你上面指挥你，甚至对你的言语里头毫无尊重，一点不客气，不尊重。你心中有没有气？当然有气嘛。一个不如我的人，年龄比我小，比我轻，资历还不如我的人，居然是我的上司，对我指手画脚，对我不尊重，你心中有没有气？当然有气嘛。你回到家的时候带着怒气回家，工作有极大的压力，我不想回到这个地方工作，可是我还在回去工作，每天在生活在这种压力当中。孩子看着你做父亲做母亲，你怎么面对生活的压力？这是教孩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失去工作了，你天天发牢骚，天天发怒，那是教你的孩子。孩子啊，将来你遇到压力的时候，就像妈妈这样，就像爸爸这样，骂骂咧咧，怨天尤人，天使家的人都是混蛋。那这是在教导孩子。亲爱的弟兄，孩子在观察我们。所以教育父母，我们做孩子哪个生活没有压力，做牧师的同样有压力。我们怎么面对压力？我们不但为自己活着，为神活着， 孩子们也来观看我们。你比方在家中跟夫妻相处的时候，也是在教孩子，孩子啊，你要尊重你的，你要尊重老师啊，你要尊重人呢、啊。可是你父亲跟母亲之间没有尊重，你孩子从什么地方去尊重呢？做父亲的根本不尊重你的母亲，你的妻子，妻子也不尊重丈夫，你的孩子从什么地方来学尊重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错话，我们会干错事，这时候怎么办？不是说你是完美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是完美，没有一个丈夫是完美的丈夫，没有一个父亲是完美的父亲，没有一个母亲是完美的母亲，也没有一个单身的姐妹弟兄是完美的，我们都是有问题的。当我们说错话做错事怎么办？我们给孩子们做榜样，我们道歉。道歉是一种 healing， 是一种医治，告诉对方我错了，让孩子看到家中有冲突不可怕，知道怎么样来解决家里的冲突。赦免是上帝的恩典，寻求和解是我们应有的生活态度。那这就是给孩子们在做榜样，教导孩子，不是让他坐下来给他讲一篇道。哎，牧师到我家来跟我孩子讲一篇道，那是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如果有用处，我天天到你家去讲道，可是没有用处。孩子就是父母，就是一篇道，你的生活，你的言语，你的态度，你的抗压能力，你对你自己的父母什么态度，对你的婆婆公公什么态度，对你的岳父岳母什么态度，都是在教导你的孩子。对你的配偶有没有尊重，都是在教导你的孩子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对待失望，你该怎么去面对他，这都是我们的问题。有的时候看到对方，比方你的配偶，你看他的时候也不顺眼，有的时候发生言语的争锋，不单不道歉，反而还动手打人，有家庭暴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上帝面前求你不要这样犯罪。用暴力打人，这是上帝所憎恶的，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这么做。如果你过去有了，你应当要认罪悔改，告诉你的配偶我错了，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是被罪捆绑，被罪弄瞎了心眼，我对不起你。不要为自己找理由，当时如果你不说那一句话，我怎么会出手呢？如果当时你态度好一点，我怎么会打你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不是认罪，不是悔改，不是寻求赦免。如果你家中有家暴，是20年前发生的，20年前还没有过去，仍然在对方的心灵当中在伤害他，直到你有一天你说，太太先生我错了，那种道歉，那种寻求赦免，就带来医治，带来和好，否则心中那个伤疤隐隐作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得啊，我们基督徒凡事都给孩子做榜样，道成为肉身，在我们生命中来显明出来，不只是告诉孩子啊，我们到教会去。如果你生命当中没有一个敬虔的信仰，敬虔的品德，在家中神的道不能活出来，孩子说你是个法利赛人，他长大以后一定会远离上帝，他不想，因为他知道是父母搞这一套是假的，真正是个瘦小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觉得不公平，其实我们是真正的跟随上帝的，是信靠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愿意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基层那个建筑的重要性，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我们忘记了跟随神是天天的事情，生命的操练是天天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能成为一个榜样，没有人做到。所以我为什么有要基督，要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提醒我们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怎么样做父亲做母亲，让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成人，教导他不仅是言语，你教他学数学，学化学，学物理，上天才班，进入最好的学校，那都是帮助他建构一个表层建筑。他内层建筑如何呢？他将来需要结婚呢？他将来需要跟人相处啊，怎么办？遇到生命危机的时候怎么去面对他？同样如此，亲爱的弟兄，所以我们现在做父母的，圣经上有句话，就像一封信一样，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。做丈夫的，做妻子的，做父亲做母亲的，你就是一封信，你就是从基督来的一封信，放在你孩子的面前，你的孩子从你的心里面读出什么呢？都是这个臭脾气、愤怒、抱怨、 嫉妒、攀比，说消极的话，率性而行，没有信心，不敬畏神。如果孩子从我们身上得出这些内容，他们得到的是这些东西，这是在伤害我们的孩子，伤害他们的灵魂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，是一封信里面有敬虔爱上帝的心，里面有盼望，有信心，有忍耐。家庭遇到逆境的时候，这是展示你内在力量的时候，让孩子们看到，虽然我们面对困境，但是我们里面有宝贝。那是在教导孩子，家庭遇到问题以后，首先父亲就咽下去了，母亲就爬不起来了，你怎么来造就你的孩子？你里面有宝贝在你的瓦器的里头。所以我让我们的孩子看到，我们是一份公开的信，来教我们孩子遇到困境的时候不要怕，基督与我们同在。遇到无路可走的，上帝就是我们的路。带着信心，让我们身上有爱，有宽恕，有舍己。我们基督徒这样活在上帝的面前，孩子不是听你叫他怎么生活，还是看你怎么生活，怎么对待上帝，怎么对待你的工作，怎么对待你的父母，怎么对待生活的压力，对待生活的困境，都是在教养我们的孩子。上帝反复地告诉我们，做父亲做母亲你要学，我也在学。弟兄姐妹，我看到我的失败，我就悔改，我就认罪，跟基督学，跟父神学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你们学基督的，保罗在告诉提摩太告诉这个格林多教会，师父有一万，微夫的确实不多。因我在耶稣基督用福音胜了你们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保罗要弟兄姐妹效法他，耶稣你看着我怎么说话，怎么做事，为什么而活，你们看着我。我们这些儿女们也在看着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，他们在效法我们。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看，我们身上有父亲的影子，有母亲的影子，这一点不奇怪。因为父亲母亲就是我们的老师，也是我们的教材，他一生影响我们。说金钱的家庭，金钱的品德，是这个美好的沟通，有很好的这种示范，那是上帝的父母做父亲所要求的，教导我们这样如此行来教导我们的孩子，这是一个建造一个属神的家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巴不得神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父亲就是一封展开的信，母亲就是一封展开的信，孩子们天天在阅读我们。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的一个敬畏神的心。我最后是有一个见证，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见证。但我在讲之前呢，我现在放这个视频之前，我先讲一下哈。这个父亲呢，左边的父亲叫 Dick， 右边的是 Rick。我记不得是不是我们在教会我讲过这样的见证呢？你看到一个父亲的舍己、担当，父亲面对困境的那种内在的力量。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基督徒。你看到什么叫舍己，什么叫刚毅，什么叫那种毅力，你看到做父亲多大的这种努力。 Rick 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得了脑瘫，我们叫脑性麻痹啊，他不能说话，不能行走，因为他系带拴在他的这个脖子上。所以医生告诉他说，你这个孩子就是个植物人，没有什么意义。很多医生都说他生下来是个废人，就是个植物人，你应该送到一个特殊的机构了此一生。可是父亲跟母亲叫 Judy， 爸爸叫 Dick， 他们发现儿子的眼睛会动，他说不行，我带回家。他眼睛会动，将来有一天他有可能会和我们能沟通的。他们是在 Boston Massachusetts， 在 Boston 呢。那后来他们偶然去鲍斯顿一家医院去看的时候，有一位医生，第一次发现这位医生，医生告诉他说，你带回家就像养正常的孩子一样抚养他。这对居里来说，对他母亲来说一个极大的鼓舞。从此以后母亲教他学英文，教他学开始学这26个字母，家中所有的这个物体上都写上英文字母，英文的这个英文单词。感谢主，他真的会识字了。他后来父亲母亲把他送到公立学校，因为他们当时有一家机构给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电脑，可以透过电脑与人沟通。 就像胡金那样啊，哎，他开始上公立学校。当上公立学校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有一次在初中的时候，他在学校有个活动，要求所有的学生家长参加一个义跑，帮助那些残疾人筹款参加一个比赛，去赛跑。那瑞克回来以后就告诉爸爸，爸爸你能不能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赛跑。爸爸不能拒绝，爸爸从来没有参加过赛跑，爸爸是有工作的人，在军队工作的，从来没有参加过赛跑。他为了儿子他去赛跑了，赛跑以后回来的时候，儿子告诉爸爸一件事，爸爸，当我参加赛跑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我就像个正常人，不再是个残疾人。就这句话触动了爸爸的心，从此以后爸爸每天早晨，每天早晨出去去锻炼，为参加各种赛跑做准备。早晨是推着一个轮椅，轮椅上面放了一袋水泥，每天早晨出去锻炼，为参加各种赛跑做准备。为什么不把孩子放在上面？因为孩子要参加公立学校读书嘛，所以爸爸就是这样每天的训练。就是这个样子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孩子在家人的教导下，他们是在是哪一年？我看看，好像是哪一年？是他从1993年，他出生的时候是1960几年的时候。那他1993年，他不但从高中毕业，1993年从波士顿大学毕业 ，The Boston University 毕业。毕业之后，在 Boston College 一个实验室里头找了一份工作。国学被选为废人的人可以自食其力，然后父亲就开始帮他，开始训练他，带他。你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父亲带着他参加了多少国？父亲带他参加铁人3项，参加各种马拉松比赛，因为孩子要这种比赛。他说比赛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一个正常人。什么叫铁人3项啊？我以前都不太懂，我查了一下明白，铁人3项了不起啊！先是游泳，游泳有2多英里啊，然后是自行车，自行车要100多英里啊，然后是赛跑，要跑26英里啊，连续3项啊。所以叫 Iron Man， 这是三级马拉松跑下来不容易，他不一般的人不一样，他要带着孩子在前面跑。你看那第一张照片，他拖着那个汽艇在水中游泳，骑着自行车在路上，推着孩子往前跑。就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，改变了孩子的心，改变了孩子的生命。你看他跑了几十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父亲36岁那一年开始，父亲现在已经80多岁了，一直跑到2016年才结束，就跑了几十年时间。他参加了1130场比赛，72次马拉松，6次铁人3项，32次波士顿马拉松。1992年，他带着孩子环穿美国，45天的时间，3700多个英里。这是什么样一种毅力？什么样一种牺牲？什么样一种舍己？什么样一种爱呢？什么样一种信仰在支撑他？很多人早就放弃了，怨天尤人。上帝为什么让他们倒霉的事情临到我的家中？我的孩子为什么这个样子？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，我每次看一次我就会流泪。我说上帝，我能有这样一个父爱吗？我能这样舍己吗？我有这样的毅力吗？我能有这样的目标吗？父亲完全改变了这个孩子。他是基督徒，有人问他说，哎，迪克，为什么上帝让你的孩子遇到这些事情呢？你看他怎么回答？他说 ：“You are here for a reason。你来到这个世界是有个特殊的目的在你身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：上帝让我的儿子要帮助人。你知道，就他的儿子这几十年，爸爸妈妈，爸爸跟儿子这个团队叫 Team Hoyt， 这个团队感动鼓励千千万万的人。你到网上去找到他们呀。”感叹千千万万的人，甚至这个 Team Hoyt 在日本都有，别的国家也有，因为这个父爱如山，那正阳如山，母爱如海，父爱如山，这个爱用他永远不放弃，没有条件，只为了这个孩子来造就他，来帮助他。不是说我孩子聪明能干体面我就爱他，他不是这样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不配，可是他爱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了纪念他，你知道吗，在2013年在波士顿的马拉松赛跑的起点， 他们给这对父子铸造一个铜像在这儿来纪念他。我想你下次带家人到鲍斯顿去玩的时候，你去看一看这个铜像。上帝透过一个残疾人，透过一个父亲的爱，不但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，也触动千千万万人的心。天父就是这样爱我们，天父就是这样对我们有忍耐，就是这样舍己，让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。当爱进到父亲心中的时候，这个父亲的舍己，他的毅力，他的牺牲，就造就了这个孩子的生命，也影响千千万万的。我现在请弟兄姐妹看一段视频，很短啊，我们看看他，你了解一下这个是个什么样的父亲，看看他的担当，看看他的付出，看他的责任。 们最后我们唱一首赞美诗，我要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爱我们。也许我们对孩子的计划，可能会孩子不一定觉得我们的计划是好的计划，孩子走的路不一定是我们给他安排的路，可是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上帝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。上帝对 Rick 的计划可能不是他父亲的计划，可是他的父亲的爱，那种坚韧，那种舍己，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，改变了这个孩子的生命，也改变了千千万万，触动千千万万人的心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父亲，敬畏上帝的母亲，带领我们的孩子一生走正路。我们最后来感谢我们的神，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应当尊崇他。我们一起唱最后一首诗歌。
尊重你生命，愿你国度如今降临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宣扬你奇妙作为，颂赞主生命全能上帝，昔在今在永在神，颂赞主生命全能上帝，你作王到永远，天上的父神我们爱你，在全地上尊崇你生命，国度如今降临我们中间，当我们宣扬你奇妙作为，颂赞主生命全能上帝，昔在今在永在的父神，颂赞主生命全能上帝，你作王到永远，颂
赞主
生命全能上帝，昔在今在永在的父神，颂赞主生命全能上帝，你作王到永远。
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在天上的父，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你的血赎买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效法你，每天与你同行，让你的爱，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成为敬虔的父亲。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和姐妹，也帮助我们学习预备自己，将来成为一个敬虔的丈夫、敬虔的妻子、敬虔的父亲、敬虔的母亲，这是你的心意。主，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瓦器，你的宝贝在我们里面，要发上莫大的功效。愿我们家庭荣耀你，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来荣耀你，谢谢你成为我们的主，来掌管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，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同声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求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从今永远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也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谢谢我们的 worship team 还有 tech team。